耶、
yeah, 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要跟大家聊一聊算是包含在童年系列里面的一个南北差异吧，
两个主题的杂糅、
对，当然了，南北差异这个东西我觉得光聊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呢是不够过瘾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还会延伸一下到长大了之后啊等等等等，涉及到方言啊不拉不拉的。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当然要请上就是一位北方的嘉宾，来为北方一个浅浅助阵了。
对，不然只有我一个人在。
我迫不及待了，大家好，我是 Barbie。
说什么、
好，我们欢迎张老师。
就是没有一个嘉宾能够就是都特别自信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只有 Barbie， 只有 Barbie。
对，
好，那今天就是请上张老师。那大家知道啊，刘总是来自于美丽的山西太原。我是山西的，山西太原。
太原音则曲。
然后呢，张老师是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呼和浩特。
哎，我是呼市的。
我听着你跟我一地儿的。
哎，差不多差不多。
不是，现在就很像小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那个会响音乐，然后说运动员什么进场，然后说谁谁是几几班的那种。
是。
好烂哦。
哪里烂。
然后啊，我是这个美丽大重庆，那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川渝地区了啊，川渝地区。那么黄瓜酱的话呢，是来自于我们中国这个中原地带了，算是。
我是宣城的，姐子们。
啊，就安徽这边的。那今天呢，其实虽然说他来自于中原地带啊，但是他在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算是南方的，
对
是吧？算吧，
是就小桥流水的那种南方。
行了行了，可以可以。你也钟灵毓秀。
啊，你也是徽州女人。
我是水灵的，山东大，不是山东的，安徽大妞，我是。
好，那么今天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下南北差异。当然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感谢新来的一位金主爸爸。让我们欢迎植卡美。
欢迎欢迎。
是植物的植，卡片的卡，美丽的美，植卡美。那么这次呢，植卡美带来了他们的王牌的卸妆膏产品，以及他们的新品防晒。那么这个品牌呢，是一个新锐的国货品牌，性价比非常之高，而且我们试下来觉得产品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先去到某宝搜索植卡美旗舰店，然后就能够找到他们的官方旗舰店了，然后给客服报暗号凹凸电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专属折扣，加上最近618折扣非常的大，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产品虽然说非常的不错，但他们的价格其实都不过百元，非常不错哈。那一会儿再来给大家慢慢介绍，我们先回到今天的南北差异。那最近大家也知道，就是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啊，怎么什么？我觉得就是不管多大，我们都是有权利过六一儿童节的，
童心嘛，童心的，可以的，
可以。
所以在这里呢，祝各位听众六一儿童节快乐。
好烂。
然后六一儿童节之后马上就是端午节了，那因为最近马上快到端午节，所以大家肯定还是准备买一些粽子啊什么的之类的，对吧？
是。
那当时我准备买的时候呢，于老师就问我了，他说哎，你们那边是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呀？我说为什么要跟我聊这么老生常谈的问题，
甜咸之争。
对，然后我说我们那边一般吃咸的，
吃辣的。
他当时就问了这句话，他说我以为你们重庆都吃辣的。其实是这样，
你们深圳人都有病是不是？
是，实在是不至于连粽子都要吃辣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其实我之前是有提过，我们那边是吃辣的，好像别的地方都很少，就是豆腐脑这个东西。你们那边豆腐脑应该大概率都是甜的或者咸的。
我们只吃甜的，
就是咸的加辣椒不就是辣的了吗？
啊，对呀对呀，
但
是别的地区很少加辣呀。对，就这个意思。干嘛拆我的台？奇怪的。
Sorry。
奇怪的。
我是到了杭州这边来开始生活之后，我才知道豆腐脑是有咸的，因为在我们老家那边基本上我爸每天给我带早餐回来，在菜市场里面卖的也都只有甜的豆腐脑。
哦，
是。
所以甜的豆腐脑上面就是要浇什么东西吗？
不用浇什么，
就
是
白白的。
对，他用那个糖把糖加进去，然后拌一拌就好了。
就单纯的就是，其实就是糖水豆腐脑。
哎，可以这么理解的，其实。
啊，那你要说咸的，那加的东西可多了，什么黄花菜啊，
啊卤子，
啊卤子，各种酱油，什么
黄豆粉条。
哎，对对对对对，
卤子是个什么东西？
就它会浇一层，就是像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勾过芡的比较浓稠的那种浇头吧，
咸汤。
对对对，你把它浇上去， 然后还有一些上面有一些配菜，什么那个黄花菜呀、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加一点那个腐乳啊，啊加一点酒花啊，
是的
啊，然后还可以加点辣椒油啊，
味道很好吗？
很好吃，配油条可好吃了。
哎呦，作为一个南方人，这时候突然开始有点想不明白了。
欢迎来北方，欢迎来北方。
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我觉得豆腐脑是个很圣洁的东西，它只能是白色的，然后里面加点糖，然后吃点那种甜甜的味道。为什么还可以加这么多菜进去？
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也不能说创意，它就本身就是
创意。你们那个是创意菜是吧？
我们从小吃它就是本来就是很丰富，它不是一个很寡淡单一味道的一个白白的东西，从小吃的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在杭州这边吃那个咸豆腐脑，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里面是有加那个榨菜的，然后我原本想要的口感就是豆腐脑它就入口即化嘛，然后就软塌塌的那种感觉，直到我嚼着嚼着突然开始觉得很有嚼劲，你知道吗？就里面那个榨菜，我吃了之后我觉得是什么东西啊，虽然说杭州也算是南方，
当然是南方，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往里面加其他的东西。
南方很乱，我真的是不是杭州很乱。
哎
呀，那聊到这里的话，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大家了，这也是我最近被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他问我说川渝地区的小孩是从小就要吃辣的吗？然后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心里打鼓了，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没有留意过我是从几岁开始吃辣的，没有这个印象。然后我就专门打电话问我妈妈，我妈妈说其实她也没有印象，就是家里面可能日常就会炒一点辣的菜，然后呢可能就是一开始小孩子不会给她吃，因为肠胃受不了，但是到她差不多三四五岁左右、
逐渐坚强起来了，
对，就会沾一点点辣的让她先尝一尝、
哦、
对，然后呢再从一些小孩子喜欢的食物上面让她慢慢接触辣椒，比如说可能家里面日常炒的那种家常菜如果放了辣小孩子是不爱吃的，但如果说是烧烤然后上面撒了点辣椒粉他就会非常爱吃并且说不辣、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在川渝地区就是一种逐渐养成的一种习惯、好像
就是只要你开始能和父母一起吃差不多的东西了，不再吃儿童辅食了、
儿童辅食
对，
不再吃胡萝卜泥了，
对，就开始吃正常人类的食物了，可能就开始逐渐接触辣椒了吧、
北方那边对辣这个口味你们从小的时候吃的多吗？
好像也还行，但是肯定不像川渝地区也不像那个这个湘潭地区吃的那么的严重，就是正常的辣度是可以接受，但也是就是能吃正常饭了我们才开始逐渐尝试吃辣。
对，因为我们的饮食环境没有那么艰苦，也不能说是艰苦，就是
艰苦
严苛，就是不会有人在小时候妈妈爸爸或长辈会教育你说你要开始吃辣了，不然你长大在这里活不下去的，也不会这样。所以你爱吃辣或者不爱吃辣，能吃不能吃无所谓，就是个人接受程度而已。
哦，我们家那边是这样子的，就是安徽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杂糅的一个省份，就往北方去走那边吃辣就挺牛逼的，然后往我们家这边南方走的话口味也不能是完全不吃辣，
就只能吃甜的豆腐脑了。
对，只是我们汪氏这个家族就是真的很分，就我在我们老家那边也去过别人家吃饭，有的家口味就特别辣、有的家口味就特别咸，然后我们汪氏这个氏族基本上就不太吃辣，
就喝糖水。
对，也没有喝糖水。我从小到大很少沾辣味，家里面炒菜基本上都是以加糖为主，就挺偏杭州这边的口味的。
我感觉就是华南地区然后包括珠三角这一带可能吃的辣的能力就稍微弱一点了。
对，
这种感觉
对对对，
挂到现在也是啊，就是出去每次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选什么菜的时候，大家如果都很想吃川菜，但是就一定要先跟瓜申请。请问我们今晚可以去吃川菜吗？
是有这个传统
的
吗？
对，他就是他一开始你忘了吗？我们经常去点什么菜啊或什么，他说太辣的我吃不了，他会提前就是先伸出一只手发出警告，太辣我吃不了。
然后黄瓜狂干三大碗那个凉粉，冰粉。
你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
最多到微辣吧，现在。
很菜的。
哎，那关于吃饭还有个问题也想问你们哦，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嘛，然后他是温州人，虽然就是浙江人嘛，
也很难啊。
对，很难了，然后他很难了对，没有错。然后就是我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之前不管跟朋友还是谁出去吃饭都没有发现过的，就是他把那个碟子规定的特别的严苛，非常的死，就是说那个碟子上面只能摆吃剩的骨头或者不要的东西。
他好严格，
就是他比如说他给我夹菜，明明我的碗里面可能是汤或者是粥之类的东西，就很讨厌被别的酱汁玷污的那种东西，他还是会夹在我的碗里面，不会放在哪怕我的碟子上空空如也
啊，他都不放上去吗？
对，他都不会放上去。
这个其实是在南方有的，因为我们家现在就是碟子的作用可能分得没有那么清楚了，像以前就是如果我把 一些比方说还没吃的东西直接放在碟子上，我奶奶或者妈妈是要骂我的，她要跟我说那个地方是放脏东西的，你把这个放上去的话
你就会变成
脏
东西
你就不能吃了
对，你就不能吃了，那个东西也脏了，就跟我这么去讲，当时说他只是把它放在碟子上，东西怎么就脏了呢？
它是个容器而已。
对，我试图反驳，然后他们白了我一眼，就没有再跟我继续往下
说。
说
你滚去北方吧你！
这好像是很多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小标准。
对，很严格。
对，虽然说现在可能大家出去吃饭没有那么严格了，但是好像从小确实是被这样教育的。
是，
北方也是一样吗？
没有哎，
没有，
我没有这种东西。
那
你们吃饭用碟子吗？
用。
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就是自己家里边吃饭的话，比方说吃米饭或者是哪怕吃面，有一些小菜也不会给你碟子的，
家里面不会有碟子啦，说的一般都是出去外面吃饭。
出去外面的话就是我经常，你这么一点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意识到我过往的一些局促的瞬间，就是我会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分配我的碗和碟这该如何使用。
哎，这个大家都一样，我有好几次把那个吃的东西放到碟子里，我还四处张望，我说周边人不会嫌我脏吧
我倒不是，我会觉得就是也不能说多余，就是又有碗又有碟，比方说如果有点什么汤或者是有什么饭类的啊，或者是有饺子你要倒醋，那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啊弄到碗里边来去用，然后其他的我要加点什么菜，如果它很烫那我就先放到旁边的碟子里边，但是如果桌上也没有这类的菜，我就在我眼里我的碟子和碗都是一样的，就是我的碟子
他们都是属于你的，
对，都属于我，都是做到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单纯的一个容器如果我的碗
憋了半天就憋出来这个词儿
容器出来
这刚有点断片不好意思啊，就是碗用的脏了或者是觉得不好再放，已经夹杂了很多不同的味道了，我可能就会往碟子里面放一放就开始匀，两个都匀不了麻烦服务员给我换一下这样子。
哦，
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你们内蒙古不是都吃手抓的那种吗？
你今天就是来这里给他贴标签的是不是？
手抓是手抓了，就是我们会炖羊肉嘛，然后就是会基本上一桌给你配三把那种小刀，然后你要自己从那个羊腿上剔下来那个肉。
好酷哦，
还是要夹到自己的盘子里碟子里吃的对，然后一般的话
难道是什么用小刀割下来然后小刀扎着他直接往嘴里送吗？
也有
吃西餐哦你们
也有，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去外面吃饭我一般用不太到那个碗那个碗对我来说它就是盛放勺子的容器
对勺子不知道往哪里放，
对，就放那个碗里，
对，然后别的东西都不会放碗里了吗？
对，就不会了
啊，
除非碟子不够用了
除非
你们的碗是那个勺子的床，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专属于勺子。
哎，桌床，哎，桌床是这个意思。
哎，是的，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在用碟子的时候，会给它有一个小小的分区。就是比如说我在心里面给它中间画道线，
心里面。OK。
上半部分的盘子可能是用来放一些，比如说骨头呀，或者是渣子什么之类的。然后下半部分的盘子是用来就是放一些这个需要晾一晾的这个菜品，就马上要入口的菜品。
晾一晾。你们的菜品
有点烫
所以就是不会担心这两个东西混到一起吗？
不会啊，就我们心中有一杆秤，
就是我们会就是吃完之后比如说吐骨头吐到那个碟子里，我会往上扒拉扒拉
对对对，把它推一推，
是的是的，
推一推
推一推，
尽量把那个线给它分出来
是的
哎，可是我之前有看一个理论，就是说每个地区它的食物特色有很大一定程度上是跟当地的气候挂钩的，就比如说重庆人为什么那么爱吃辣，包括
湿气重
川渝地带，对，就是因为所谓的湿气重所以要吃辣的压抑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但是老一辈确实是这么讲的然后你们那边有类似的一些说法吗？
我们那边好像就是吃土豆吃的比较多，就是因为气候适宜，就是土豆比较好生长
是经济层面的考虑
你们是有啥吃啥算是
就有啥吃啥
我们北方都是这样有啥吃啥不挑
哎，我对重庆那边也挺好奇的，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在川渝地区那边湿气特别重然后好像是因为你们什么盆地构造水气都凝结在下面诸如此类的
我也不知道
对，所以在我的想象里面我就感觉到重庆那边去或者到成都那边去是不是感觉就是那种你走在路上都有那种湿气扑你脸上那种感觉。
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吧哈，我不知道张老师你去过重庆玩吗？
没有。
哦，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像我高三毕业的时候那一次我去了内蒙玩，那时候我有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还撞鬼的那个事情对，很古早很古早的一期那个纳凉特辑有讲到过，就是我那次去内蒙玩了之后，然后我坐飞机回重庆嘛，从内蒙的飞机然后一路到重庆下飞机了之后， 飞机的舱门一打开，我就感觉我进了那种就是湿蒸，你知道吗？
哎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因为内蒙特别干燥嘛，然后当我飞机落地重庆打开之后，我就感觉我周围都是水汽。
是，我从内蒙来杭州也是这样的。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空气湿度是不一样的。哎，那我觉得讲到这里就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有点恶心的一个点哈，我个人的害怕点就是。因为重庆的湿度包括就是整个南方地区的湿度普遍上来说比北方地区的要高嘛，湿度要高，所以说我们南方的虫子一般会比较大只一点，
超大只。哎，
对，这个你们应该也是有所耳闻
啊，是是有过一些亲密的接触，这样子让我毕生难忘。
我们南方的蟑螂真的很大，
是、哦、是真的，南方的蟑螂是我见到之后我会害怕就是跑开的蟑螂。
所以北方的蟑螂真的是很小一只吗？
就大概是我的就是大拇指指甲盖什么的、啊、
对对对对对，很小的。
小、啊嗯、
你且不说我在我们家山西那边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一次蟑螂，我人生第一次见蟑螂已经是20多岁去北京的时候见蟑螂了，就蛮小一颗、嗯、然后那时候我见到的可能只有我小拇指甲盖那么大吧、嗯、但是我凭我的本能，就是我虽然人生至今从未见过它，但是我看到它那瞬间我知道它是蟑螂、嗯、我吓呆了，我第一次见蟑螂。
你觉得就是个小虫子，
但是我对我知道它是虫子，只是可能是题外话，因为蟑螂这个东西会让我更加恐惧一点，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说蟑螂和南方又有什么差别，因为那个体积已经让我觉得很惊悚了，你知道吗？
哦，就是北方的蟑螂你已经很惊悚
了。对，
太可怕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就是以前在我们家那个小县城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烧饭还是用那种煤气罐子，你知道吧、嗯、对，然后煤气罐子是叫专门把它放在一个小柜子里面去放着的，然后平常也基本不太打开、嗯、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爸妈说要清理那个柜子里面，一打开柜子、哦、
能预想了，
哇，好多那种大蟑螂从里面爬出来、哎，真的很大，姐子们，大概有我那个整个大拇指这么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哈，就是有的蟑螂它是走地鸡，它们爬行速度极快，在地上轰一下就过去了。还有的蟑螂爬着爬着它可以飞。
对，
就是直接起飞，然后跟你大概是同一个高度，然后追着你，也不能说追着你吧，就你往哪儿走，他可能就刚好顺着你那方向那边跑，你就会觉得他在追着你，他说我来了，你知道就是很害怕那个时候，
很可怕。
那除了蟑螂，还有一个更常见的就是蚊子啊、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刚到杭州来的时候，北方人嘛，然后他们第一次被蚊子咬了之后，那个包会肿得特别大一块，
整个腿都肿了。
对，
为什么？是因为蚊子的种类不一样吗？
应该。
你南方人为我们受害的北方人，
我们也不懂啊。
你们在北方被蚊子叮了之后，蚊子包很小，
就是一个小包包。
对对对，很小一个包，
就是、很小很小。
哎，你们在这方面真的好弱哎，真的。
就是可能是我们环境比较艰苦吧，就是它也活不了，就是没有办法让它有条件滋养的如此肥美。
是，
就我们都还蛮小只的，咬个包虽然痒也不及南方的蚊子痒。它可能就是痒个一两天，差不多你涂点什么东西，花露水啥也差不多下去了、嗯。外观上看也不会说像南方一样肿一个像小山丘一样的一个大鼓包，你已经看不到那个分界线了，就是一个山坡那种感觉，然后很红很肿还很硬、嗯、然后好了之后甚至还会有色素沉淀，要过，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过了一年我的蚊子包才消下去。
而且我前两天就是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之后，我去医院，医生让我吃头孢要消炎。我整个腿啊，就是现在好像还有一点，就是有那个大包的那个感觉，就是当时里面是又硬，然后又红又肿还烫。
对对对对对，还会热乎乎
的。真的是蚊子咬的吗？
蚊子啊。嗯。
哎，我讲实话，就是这种包还是比较少见吧，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被这么叮过。
可是我来杭州每个夏天被叮的包都长这个样子啊，只要被叮就会肿起来。
但我讲实话，我觉得你这句话里面有三分水分，因为你以前跟我抱怨过，就是你被蚊子叮了包。
对，
讲实话，就是刘以前每一次跟我说啊，我又被叮了好大的一个包在我的腿上，我一看，我表面上可能安慰一下你说哦好可怜哦，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以前被这样叮过好多次，
所以在看来可能是正常的。
对，是正常的。
那就可能是因为你没见过北方的包有多小。
对，就是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那么大，已经算是蛮大的，
已经是巨大的了。
哎，我被叮那种超大的包，我有时候还会恶趣味，拿那个指甲盖把它划成两半，然后就是小爽一下，因为比较痒嘛，然后靠这个来给它拿。
这个很好笑吗？这种摁十字、摁米字的方法，对我来说，在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就是根本就是操作不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包太大了。你像北方的包，你可能就是你的指甲盖的这个长度，十字就两下就结束了。
你是说南方的像是花披萨？
对对对，你那一横，你那一横是一二三。三四，哎，到头了，然后再说的一二三四，你要摁很多下，很大，
而且有的时候会很疼哦。
嗯、哎，真的无语，
披萨真是
皮的肉的，你们真的是。
哎， 那讲到这个，我其实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普遍现象哦，就是说可能得分地区吧，因为其实广东那边就最南方日晒也是很强的，但是就好像夹在中间南方中间地区的这一块地带，比如说什么杭州啊，然后重庆啊，这种地方都时常让我觉得有的时候热是热，但是好像没什么大太阳的感觉，
很闷，
就经常处于一种半阴不阴的状态。
对，这就是我不是很喜欢杭州天气的一点，我真的很生气。就是杭州夏天归热，但是呢它没有太阳，它没有太阳就没有太阳吧，它连着好几天没有太阳。
对对对对，
就我在我家那边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天气也能飙到可能气温37-38度，但是它晒得很爽，就是让你就是
真的很爽吗？
而且我们那边不管多热早晚都一定有温差的。
哎，是的，就是只要是有太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太阳炙烤着我，我很爽，就整个人很通透。只要你站到一栋楼的那个阴凉的地方，
啊、对对对对，
一下子那个暑热就没了，
哦、
就是非常的阴凉、
哦、所以你们那边的热可能是太阳直射下来的那种
热，对、啊、对, 对, 对, 对对，
真实的太阳带给你的那种能量 energy。但是来了杭州之后我就发现啊，就是这个热呢它是时刻360度围绕在你的身边，除非你走进一个空调房里、
哦、
就不然的话，
对对，
你只要出门就是即使它没有太阳外面在下雨，你就会觉得它在像下热水一样，就是时刻围绕在你的身边，从水汽到温度就这二者一结合，我整个人去，
而且很容易没有风，这点我不理解。
对，
没有风，大晚上没有风，大夏天的、
哎、可是我觉得他们吐槽的都是我们的日常。哎，
对，
就是说你们很苦啊，
好心疼你们啊。
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的、啊、包括什么重庆成都之类的地方，我感觉也都跟杭州差不了多少吧、
嗯、
也没有什么那种凉爽的风啊。
不是，这在我们看觉得你们南方的这个太阳就是很阴毒，就是很阴险、嗯、你知道吗？我们北方要晒，我们
北方晒的不都同一个太阳，真的是
是同一个太阳，
两个太阳
晒法不一样。
对，北方要晒就晒死你，往死里晒。
我们晒得光明磊落，
晒成把你们晒成橄榄皮。
我们就是晒得光明磊落，我们不偷偷摸摸的，就是南方感觉、就
是、你
是
说南方的太阳都偷偷摸摸？
对、啊、你都看不见太阳，上面乌云密布，可是你觉得你被紫外线包围，
是
这合理吗？
这很符合南方气质啊，犹抱琵琶半遮面。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你们常年这种被太阳直晒，你们是怎么说？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搞防晒这一套吗？
没有啊，
没有，我说实话是没有的。我们那边就是、嗯、太阳就是
直晒你，黑就黑吧，
对，直晒你就直晒你，因为我有很明显的避暑方式、嗯、但是来了南方之后我才开始养成涂防晒的习惯的，就是无时无刻都有紫外线，你跟太阳有没有是没有关系的、
哦嗯、因为你可能也看不到太阳，但紫外线还是在。
对
对，我的天，那种阴毒的感觉
很阴森。
是，然后我的话呢，就是我好几次回家就是约自己的一些好朋友见面，然后每次一回去就感觉他们好像又黑了一两个度，每次回去感觉黑了一两个度。
不涂防晒的后果，
他们就真的是不涂防晒，然后觉得啊没有什么呀，我健康肤色。
哦，那么既然提到防晒，我觉得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金主爸爸芝卡美、
嗯、
哎，他们家的这个新品防晒霜。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个人是从小到大不涂防晒的，就是因为我非常的凡尔赛，就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肆意的骂我，
天生的白皮，
就真的还蛮白的。然后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涂防晒，就哪怕我去海南玩了几个月回来，我也只是被晒伤，我不会被晒黑、哎、你懂我意思吗？
晒伤了都不涂。
就脸上一个大脱皮，但是我都不涂防晒，我就这种人。那这一次呢，这个产品过来了之后呢，我也是抱着就是说那咱们浅试一下吧，毕竟是金主爸爸寄来的产品嘛。然后呢我一开始就涂在手上嘛，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然后我就跟品牌爸爸讲说，我说可是我平时真的不涂防晒，他说那你就可以试一下把它当做妆前乳。朋友们，我发现它作为妆前乳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真的还蛮屌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它成膜速度非常快，而且它会有一定程度的提亮功能，所以你涂在脸上了之后你再上妆会变得很服帖很服帖，这点是我觉得非常棒的，
就是它颜色也会比较自然。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然后 Taco 它不是不用防晒霜嘛，就是、哦、你用一下嘛，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好不容易。哎，家人们，这个牌子哈，我来说一下这个渊源。这个牌子其实不是直接来找到我们电台的，因为它这个牌子最一开始是在微博找到我个人的，然后一开始是推那个卸妆膏，我浅论一下觉得非常之不错，然后我当时就是一个疯狂游说说，哎，有兴趣看一下我们涂电波吗？然后说那时候没钱，姐子就是非常直白的拒绝了我。后来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说我们浅浅赚到一些钱了，请问你们有档期吗？就真的来了。
嗯，
然后它这个牌子我是觉得它那个防晒霜是目前一个最新的一个品， 市面上的防晒霜这个价位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病的，比方说搓泥啊，或者是容易闷痘，有酒精敏感肌不能用，这是巴拉巴拉之类的，它这一款这些问题真的都没有，价格一支只要50多块钱、嗯、你我这是可以的吧，姐人们，我觉得其实很可以了，
良心价了，良心价了。
哎，讲句实话，敏肌可用的防晒一般价格都在100朝上，然后它的防晒力度还特别的足，基本上有12个小时，你一天下来都不需要去补涂。然后具体的一些数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SPF 50+ PA 4+，它还是雾化生的三重的防晒体系，可以给你把紫外线、蓝光、红光和漏光都严防死守住，达到全光谱的双高防晒标准，
就是 UVA UVB 就是全全光谱。
哎，
是
这样的，然后它是那种乳霜的质地，肤感非常非常好，就是非常清爽，一点都不油腻。而且我刚刚前面讲了，它会有一点点提亮的功能嘛，它这个提亮的功能也是那种透亮的，不会假白的。然后即便是我在前面叠涂了很多很多个护肤品，也不会搓泥，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很怕它搓泥了之后我的妆就会变得很恶心。
对
对，因为它用的是纳米级的粉体包裹技术，才能够做到防晒力到位的同时，不会再给皮肤去增加负担。
然后这款产品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是敏感肌也可以用的，如果你使用了之后过敏的话，它是可以去帮你退货的。但是呢，这款产品不太建议孕妇去使用，敏感肌的朋友如果你们要用的话，也建议先在耳后去测试一下，看看自己会不会过敏、
啊、反正过敏是包退的，有个保障在这里。
对对对，
嗯，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款防晒霜它是属于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啊，价格其实真的很低，它在这样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又做到了成膜速度很快，然后很好推开，很丝滑，不搓泥，不假白，这些很不错的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便你是像我一样平时不用防晒的朋友，你也可以浅浅尝试一下，把它当做妆前乳来使用，这一点是真的真的非常厉害的。
是的，然后除了防晒霜之外，我们还有另一款，其实是我个人来说最喜欢的一个品，就是他家那个卸妆膏、
嗯、
关注我微博的人已经知道我已经浅推很多次很多次了，我这边就不再那么疯狂，就是省得有人说我们就是在车库画连环段。然后呢对，反正他这个卸妆膏是比市面上一些普通的平价卸妆膏稍贵一些的，这点我承认哈，但是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解释，他用的油和普通的那些稍微便宜点的卸妆膏的油是不一样的，他采用的是发酵油，这种发酵油呢，它改变了分子结构，能够提高你的那个渗透力，然后比较滋润，也不会油腻，因为很多人卸妆不是有那种油膜感嘛、
嗯、
这种能力是普通的那种植物油型的那种卸妆膏不能比的，所以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需要你捂热的、
嗯、
你挖开弄到手上之后就是一抹它就像黄油一样化开，大家肯定用过那种稍微普通一点市面上很火的卸妆膏也都用过嘛，就你挖开之后它会有那种颗粒感，就你还要搓，甚至有时候要拿大拇指去摁把它摁开才可以上脸，它这种不需要，真的化得非常快。
嗯，是，
所以这个在价格上我觉得咱们就是浅浅包容一下，因为但是真的很好用。
嗯，而且它上脸不会油腻也不会糊眼睛，冲完水之后可以说是很快就没有那种油感了，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清爽不紧绷，完全没有油膜感，卸妆力也非常非常强，就是像本人的那种 drama queen 的那种防水的眼线睫毛膏啊什么的它都可以卸，你不需要再额外叠加别的卸妆产品就可以卸掉全脸的妆容了、
嗯、
也不需要再做二次清洁。
对，然后它的香味其实是那种自带治愈感的柑橘香，主要是因为它用的是天然的酸橙油调香，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也是非常正的一个香橙的味道。
是的，那么也是正好赶上618的大促，大家如果想参与本次活动的话呢，就可以前往某宝搜索植卡美，找到他们的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凹凸电波，就能够领取到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产品之外，品牌还给到了全场的优惠券，就是所有的产品都能用到的那种、
嗯、
所以大家是可以去浅看一下的，包括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活动的一些细节，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里面啊，也是有写的更加详细一些的。
嗯，
那么虽然说金主爸爸给大家介绍完了，但是我个人还是有一些小小感慨的，就是因为大家前面听到我说我其实从小到大不用防晒类的产品嘛，但是其实这两年我会发现因为不用防晒，所以我的老化速度感觉加快了一些、
嗯、
就不管是跟别人比还是跟我自己曾经的年轻的那几年比。
你要哭了是吗？
我感觉防晒产品还是有用的，还是大家可以就是浅浅用起来的。
对，
因为其实这种光老化的那种
效果其实是很强的，就你可能当下发现不了，但是可能几年的时间累积下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不太一样。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的话，可能你每天接触太阳的时间不会特别特别的多，不是说你出去旅游被阳光暴晒那种，但是它给你造成伤害就是你晒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但你晒一两个月或者一个夏天过后，你马上就能够立马感觉到。
对，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用防晒霜。
对，是真的是
我老家都会问你去美黑啦
在健身啦，最近想要美黑一下
那反正我们还是说回南北差异这件事嘛。最近我有发生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来跟大家浅浅分享一下哈。这事情的起因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次呢，于老师在跟他妈妈打电话，然后打着打着呢，他妈妈想要跟我讲两句话。
哦，
对，我觉得也是 OK 了，又不是说就是怎样啊，就是讲两句话而已啊。然后我说 OK OK， 然后电话拿过来了之后，因为他妈妈也是温州人嘛，所以讲话会带有讲普通话哈，会带有一点点那个温州的口音，
温普温普，
对，温普温普。然后当时电话接过来之后，他妈妈讲的第一句话你都想不到是什么，他妈妈说放弃了吗
我怎么放弃，
我当时在想放弃什么，
放弃你儿
子
放弃你儿子吗，放弃我们这段爱情是吗，我就吓死，然后脑袋里面疯狂旋转，包括想到于老师今天跟我讲的一些温州话的一些单词啊什么的，我突然灵机一动一动动，我知道他讲的不是放弃，他讲的是问我饭吃了吗。
啊，
是方言啊。
对，是有一点方言。
我跟你说南北方方言就是这个样子的，北方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方言是很直白的，
就是你能听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对
或者你说呼普，或者你说山西太原的
原
普太普
原普太普，其实我大致都能够听得懂。但是如果我们讲那种比如说我家乡那边金普，然后你那边什么重庆重普，我们就是弯弯绕绕很多，你们真的不一定听得懂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之前学过语言学这本概念对不对，就在大学的时候，哎对然后我们在学语言学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学到过，就是不同地区的方言它是成体系的，比如说江浙沪一带大部分的一些省份和城市他们可能讲的都是吴语，
对，
吴
侬软语嘛。
对对对，然后呢像我们重庆四川那边讲的其实是西南官话，但西南官话它是属于北方方言体系的，所以一整个北方方言体系它跟普通话更加的接近，所以是更好听懂的。所以一旦到了江浙这一带啊，比如说你听上海人讲话，你从来都没有听过上海方言的朋友可能是不太容易听懂的。
对，我觉得全国最好听懂的方言只有那几个，一个是北京话，还有一个是那个东北话。东北话那边基本上就是我不需要他们给我翻译完全就能听懂，甚至我自己还会被他们感染。
现场考试，现场考试，你知道波棱盖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膝盖
是波棱盖是膝盖。然后那你知道那个
为什么突然变成东北话考试了
因为你知道南方方言体系它会把一个东西完全换词。
对，
就比方说我们家那边对于钥匙你知道方言什么，约词。
这个其实还
懂吗？
这个其实还能听出来。我之前有跟你讲过，我学温州话，我最近在苦学温州话。温州话里面讲吃早饭，你们绝对想不到是叫什么？
是什么？
什么？
起提锅。
完全
谁能听懂吗？
豆干打不着。
我再考你们一个我们那边的头痛的了，你们知道
什
么意思吗？
头痛的了？
不是头痛，头痛的了。
其实痛的了，
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是说头痛吗？
不是头痛，
不是
头
痛，
头痛了就是头破了。然后一般表示你对某，而且它表示的那个实际意义不是你的头真的破了，
是你大彻大悟了，
不是大彻大悟了，
想破脑袋了，
不是，
是什么？
就是一件事情特别难办，然后你就觉得头痛的了。就觉得好像头都想破了
啊，伤脑筋，
对，伤脑筋那种意思，它就完全跟你所听到或者你所感受到的那个意思是两回事。
对对对，
嗯，
就是很奇怪，像这种南方方言，而且你像比如说重庆话，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就是有一些词什么的。但是就最近在学这个浙江这边的方言，把我就是学的有点头痛的了。
用的很好，用的很好，对，就这个意思。
哎呀，活学活用了，现学现卖。那讲到这个，我们回归到普通话上面来嘛，因为大家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会讲普通话的，即便有些人是二姨啊三姨没有关系哈。比如说我们南方人要讲我的钥匙掉了，你们北方人听到一般会怎么理解这句话？
掉了呀，
就是，我的钥匙掉了，
掉地上了，
先捡起来
啊，不对啦，我家那边是我的钥匙丢了，意思大概就是说我的钥匙弄丢了，
对，
不知道把它丢在什么地方
了，你们掉等于丢啊，
对
对
对对 对，
那真的掉怎么办呢？就是掉落，
那就要具体说它掉在什么地方，你需要精准的说出来，比方说
掉
地
上了，
五月词丢之上了，五月词在龟子里头，你需要去给它精准描述它具体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你才能用掉了这个词。
对，
对，
就是不见了，
其实还挺有逻辑的。
可是我们好像很少说我的钥匙丢了。
很少讲，
你们不用这个字吗？
就丢这个字在你们那里就是 disappear。
对，它就是 disappear， 就丢这个字丢了，对。
丢这个字掉了。
对对对，
我们那边一般
越讲越复杂了。
对，我们那边一般用到丢这个字，都是说很丢脸。才会用到丢、
啊、
然后你如果什么东西弄掉了，就你看我我习惯性还会直接给他用掉了这个词，就完全不会用到丢。对、嗯、
而且我感觉广东人听到我们这一段应该会爆笑吧，一直在说丢
丢丢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很奇妙，哎，就是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突然聊到小时候那个剪刀石头布、嗯、就全国小朋友肯定都玩过这个游戏。
你们叫剪刀石头布吗？我们叫石头剪刀布。
从这里就开始有分歧了吗？
我原来叫石头剪刀布。
哎，我们叫剪刀石头布。哎，
都一样了、啊、都一样了都一样了。
不对，我们俩不一样啊，你们是什么？
我们
什么
都用剪刀，我们都用。
对，我们什么都叫啊。我们对于这样的排列组合的变化没有任何的在意。
就是、we don't care， 就是
显得我们南方人斤斤计较了。
是妹妹的不是了。那如果你们在方言里面会怎么叫啊？
我们没有专门说方言怎么叫这个游戏的名字，
因为我们方言里面石头就是石头，
石头
剪子就是
剪子，
剪子包就是布，就是包什么布什么之类的。
你看我就说北方方言很好听懂啊，
石头剪刀布
啊、嗯，石头剪刀布，
最多演变成脆丁壳
啊、
嗯，就通用一点，大家听
得懂。我们从来不用脆丁壳这个概念。
我甚至就是到大学之前，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脆丁壳这个说法。啊、
对，我第一次就是在那个酒桌上面，等于是跟那时候跟师哥师姐一起吃饭，他们说玩脆丁壳，我还悄咪问旁边人说：“我说脆丁壳是个什么东西？”说：“我好像不太会玩，你跟我讲讲规则。”
什么酒桌游戏吗？
对，好像不太知道哎。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讲石头剪刀布了，就是。
哎，可是重庆话的石头剪刀布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那边讲石头剪刀布，我觉得现在讲出来有点中二，他一定要很有气势的讲石头剪子耙子子薄，就一定要这样讲。
这么长吗？
你们的布为什么叫耙子子薄？
不是，那个最后那个是包两个字，其实是语气助词
啊，
就是石头剪子耙子，这已经讲完了、啊，但我们后面会加一个子薄，就是
发起进攻是吗？
对，然后把甩出去，然后比如说就是大家玩那个石头剪刀布的时候，肯定会遇到那种两个人，比如说都出了剪子，你就要继续再滑嘛。哦、像我们再滑的时候，就直接不用讲前面，就直接是薄薄薄就这样。而且你知道，我今天在就是思考，我们后面那个是包到底是什么意思？石头尖子耙子，是薄是薄是什么？
这就是南方方言挺难懂的地方。你有时候不知道你到底是语气助词还是具体指什么，
就你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对。
然后我就去问我两个在重庆的闺蜜，对，一个是 gay， 一个是直女。然后我就是那个兰兰和康康，我今天在节目上也讲到过的。哦、我说石头尖子耙子是薄，后头那个是薄到底是啥子意思啊？然后他们两个也愣了，他们两个就是思考了很久。是帕子吗？是石头吗？好像都不是。
啷个晓得呢？
然后最后两个人出奇的一致，给我回了一句：“哎呀，关他了。”
我的重庆人的性格特点，
对，就会变成这种感觉。
我们家那边方言说石头剪刀布是“石头剪刀布”，
还是石头剪刀布？
对，到后面就说一直会说“布布布”，就这样，也是会有这个语气。
low low low，
yes yes yes，
我们也差不多嘛。蔡丁可可可可，
真的
真的。
蔡丁可要再可的，怎么在滑的时候是可哦？
对啊， oh. 就是好像大家都会选用最后的那一个音节去进行重复。
你们太原话是怎么讲石头剪刀布的？
就是石头剪刀布。
你别装了，那个太原话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因为现在没有人会用方言玩石头剪刀布。
哎，我们啊，石头剪子耙子是薄，
耙子是薄。
而且我们那边就是像刚刚说到那种一直在重复，所以要一直继续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您不是会重复最后一个字或者音嘛？
嗯，
我们会一直重复完整的一道。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我们也会，我们也会，我们也会。
费嘴，
你不觉得很累吗？
很累，但是这样比较完整。哎，可是聊到这，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或许和就是人类之间的互动有一些关系的一个问题
啊。
我们现在都人在外地嘛，就是你们如果说有时间回家的时候，肯定都会和爸妈一起出去，不管是逛街还是干嘛，就和父母一起出门。然后这时候可能在路上遇到一些爸妈的朋友，在本地的朋友，你们有注意过长辈之间他们见到对方在路上开场白是什么吗？
哇，我跟你说，我妈就是还有包括我身边很多亲戚，就是我们家那边，如果说这两个人是朋友，然后有一段时间没见面，在路上突然碰到了，那个语气助词包括整体都会非常的激昂。比方说那个张老师，就这时候我是我妈，张老师从我的那个，
是你爸，
张老师是我妈的朋友， 刚好在路上经过，可能说，哎呦，张老师，
哎呦，好久不见了，
等下你怎么晒黑了？怎么搞的？
你看什么声音晒黑了吗？
晒黑了，
怎么一见面说我晒黑了？
这些皮肤变成橄榄皮了呀？就会把气氛烘托得很到位，用各种语气助词，哦耶这种。
哎，我那边好像也是，就是要表达一种耶，就是我们是这个音耶，啷个你在那点儿哦，啷个去干啥子去嘛？一般开场白都是这样子，就先甩一个耶，然后说 你要去干嘛？这样
不太一样哎，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
不是，
他们见面一定会说吃饭了吗？
啊，会问、啊、也会问的，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呀耶这种东西不存在。
你们见面第一句话就吃饭了吗？
就是可能
吃了吗？
哎，吃了吗？去哪儿呀？
你都不说对方到底是谁，你就直接问他吃了。
见面会打招呼，肯定是熟人啊，就会直接问吃饭了吗？
我们
吃过了吗？
我们一定会大声说出他的名字，就哦呦，藏老师，吃过了没有啊？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家那边就是跟刘总那边很像，就是直接就是说，哎，你吃了没？你要干嘛去？你上哪儿去？然后就是什么再见，拜拜之类的。
哦，不会有太多的语气助词，包括说，哎，你最近黑了呀，还是什么橄榄皮啊？最近在忙什么呀？
橄榄皮是我自己临时加的，我妈不会就是碰到人问他说。橄榄皮，我妈也没有疯狂的那种地步啊。
但是可能还挺不一样的。
就感觉就是好像北方大家见面打招呼，除了就是反正只在我家那边，然后可能带一些山西的部分城市，就感觉像是熟人之间他不会有很多客套的内容。
对对对，比较直接。
对，如果
是你说我们南方人假咯，意思就是
也不是就是可能没有熟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朋友呢，还是见面说，哎呀，这个老张呀，老李呀，什么怎么样，最近怎么样，然后稍微寒暄两句这样。
你们比较平静。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会说
比较平静，我们比较疯狂。
我是发现是这样，虽然我前面说南方人好像说他讲我们有点假，但讲实话有时候确实有点假。
这是你自己讲的，
这是你自己讲的。
不是，这个假不是体现在我不喜欢你，不欢迎你，还要硬跟你去唠嗑。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情绪没有那么激动啊，只是意思就是好朋友的普通见面而已，但是我们会把它烘托的就是整个情绪很到位很高昂那种感觉。
但是感觉就是来到年轻一代的时候，大家更多偏向是嗨嗨就结束了
啊、我们是哎这个哎那个的，
就嗨嗨嗨。
那既然都讲到就是人际交往这一块了，我也很想问大家一个非常容易踩雷的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大家谨慎思考、一个不小心你们就很有可能就地图炮了。
Sorry。
就是说在和南方人交往或者和北方人交往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体会到一些就是南北差异？
很明显，其实很明显，
蛮明显的。
怎么说呢，谁先挨这个枪子呢？
大家都不敢第一次去说，
谁第一个呢？
那我先来吧。就是也是来到杭州之后的浅浅的这个感受，就感觉好像南方人就是虽然说外表上看起来就是温文尔雅，非常的温婉婉约，
其实也没有。
哎，这可不是我说的。
怎么每次你自己在踩南方人啊？你怎么回事啊？
但是有的时候你听他们说话或者是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总觉得他们就像生气了一样
啊？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感觉
就我们把气氛烘托得太高了是吧？耶、yeah!
就给我感觉是感觉好凶啊，我就不是很敢接近。
我知道是为什么，其实先前也有人跟我去讲过，南方人感觉第一次接触都会觉得有点凶。
真的吗？
对，因为我们讲话语速快，其实是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用方言讲的话，就是别人一听会觉得说，第一他可能不太听得懂，第二也觉得我每一个字都讲得特别快。
对，而且你们嘴型都很小，我又听不懂，
就巴拉巴拉听我在那叽里呱啦讲一堆，然后
就懵了。
语气的话可能又会相对来说没那么平和，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嘛，我们会加很多语气助词进去，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咋咋呼呼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好几次就是我听到我身边有同事然后包括老板他们在用方言讲电话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在跟电话另一边的那个人在吵架。
哦、
但其实并没有。
是这个是很容易出现的。就是在南方方言体系里面，就是你去跟一个人，就是你可能没有，也没有在争论，也没有在吵架，你只是情绪比较大一点，然后就很容易让别人以为在吵架。
对，
是这样的，
有点害怕。
然后有时候会讲，比如说你在干什么，我们家乡那边方言说的这些挺像吵架那种感觉的。就那个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你狗不塞，你不觉得
你搞毛事啊？
你搞什么事情？其实只是我在跟他进行普通的一个对话，我说你在干什么？但是我讲说你狗不塞，就是很像在吵架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重庆话也有一点，重庆话讲你在干嘛？练爪子。
你们重音很靠前，
是练
爪子。其实这句话一点情绪都没有。
而且有时候太多语气助词加进去，就反而可能会让一些北方人觉得我们很善于争吵。就比方是说，那我需要去反驳别人的一个观点，说我觉得你这样说的不对。
嗯，
北方人可能就会简单的去讲说，哎，我觉得这样不是。
北方人，
我觉得这样
会话，
北方人不会讲南方话。北方人可能就普通的去讲说，我觉得这样不对。我们会在前面加语气助词说，哎，我觉得这样不太低，就这样一个哎出来之后，别人就会说，哎，你怎么咋咋呼呼的你？你就这种感觉。
但其实北方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的一些好朋友或者同事在争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可能就是对方说出来的东西你没跟你是不一致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可是这听起来一点都没有生气啊，
对，像个老爷爷。
好了好了，慈祥是我的关键词了。
刚刚喝了二两白酒。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样子，
透露出了一种和蔼不和蔼。
对，就是我跟北方人相处哈，讲实话，我没有什么对什么地域的人有歧视的那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我只是会觉得，就我身边基本上都是女孩嘛，我跟直男啊，包括就是非零的那种男生，相处的还是比较少。我发现北方的女孩总会给我一种就前面提到那种大妞的气质，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讲话或者他做的事情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就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气场，
对，气场就是大牛，就是很大气那种感觉。刘啊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像我跟他口相处这么多年，我其实从第一次见他口我就大致猜出来肯定是个南方女孩、就是、
啊，真的吗？
真的，就是南方女孩的那种感觉，就是还是那种大气理论，倒不是说我们就是不够大气、
啊、你说我小气
也不是说你小气。
你看你现在这个行为就很小气。
对，你看就这种行为很像南方女孩，
这是刻在你骨子里的娇嗔形式，
逞一时口舌之快。真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好难，就你一方面你要把自己心目当中真实想法包装起来，
对，
就不要去伤害到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你又怕伤害到，
对。
哎，但是讲到这一点哈，我再来讲这番话我也不知道安不安全，我尽量包装一下。
不历史
是这样的，我觉得南方人很聪明，但这个聪明不是说智商上面的那种 clever 你知道吗、
聪明感，
对，也不是说北方人就笨，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思。我说的就是说我跟很多就是浙江的一些朋友们相处起来，我会觉得他们在很多东西上面他们会就是想到一些我意想不到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就比如说我跟北方的朋友，我跟他们讲，哎，我说这次六幺八满300减50，哎，然后他可能就哇、哦、好便宜哦，还有好大的折扣，
我去买我去买，
对，或者之类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还不错还不错。但是就是我相处的一部分的南方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300减50那也才八几折。就是你知道吗、
那直接换算，
对，一瞬间他们的那个思维思路好像就不太一样，
是是是是是，
就这种感觉。 你
讲的其实已经很委婉了，你讲他们就是挺会过生活，
精明啦精明啦，哎呀我来讲嘛，哎呀
精明爱打小算盘。
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南北方这方面的差异，就是其实哪都有精明的人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憨厚一点的人、这跟南北方其实没有就是直接关系啊。但是主要是说相处下来的感觉，我个人会觉得因为我又在北方成长，然后也在北方工作过，然后现在又来南方这么长时间，我整体下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南方的朋友们的话，他也有很开朗的人，也有就是很大大咧咧的人，但是他们总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快的把自己就是全身心的交付给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还是会多少有所保留。
他一面说丑话我来讲，一面自己疯狂的开始去卷，开始去当和事
了。但是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的，就是因为我在我们就我们可能太直了，就是可能是好的地方也是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会觉得我自己其实好像没什么保留。我决定要和你做朋友的时候，我好像很快就是完全
交付了自己。
对，就是一个彻底的交付，但是可能对方会稍微可能再浅浅考察我一下呀，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啊，或者干嘛之类的，就会让我觉得有点那啥
啊。其实他说白了讲的是一个大家的固有观念吧，
对，
就会觉得说北方人相对来说性格更直爽一点，更爽朗一点，然后南方人的话呢性格可能更婉约一点，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能不能理解成就是在酒桌上面或者在其他任何场景啊，就北方人说交个朋友，可能他内心里面就是很认可你这个人，
是真的要交个朋友吗？
挺想跟你交个朋友。
有，
对啊，
是的，
就是只是你看，比方说今天我们有那个一个浅浅聚会，可能七八个人，大家都可能认识，没那么熟，今天坐在一起，其实大家在桌上聊的都差不多，还感觉也一样，但是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可能在酒桌上来来回聊的，你觉得非常对胃口，我会单独跟你说交个朋友，或者是结束之后怎么怎么样说交个朋友，
就端着一杯酒就过去了。
我不会和所有的人都说交个朋友。
对
啊，那我们南方人就挺像艺考的那种感觉，
艺考
对，
又面试
二试三试，
对，
就可能在酒桌上面只是这个人的一试，就我觉得说在那么多人当中他是其中几个，我感觉跟我还蛮对位的，那我可能会私下跟他去讲说要不要加个微信，或者他主动跟我讲说交个朋友，我可能也就两个人把联系方式加上了，但这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并不是把他归属在我朋友的范围里面的，
对，
我会觉得说我只是跟他有一次见面的这个机缘，在今后如果还有其他的相见的机会，或者一起吃饭的机会，或者一起出去玩的机会，还要继续考察。
而且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我没有觉得它是一种考察，我会觉得如果要做朋友的话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事情
啊。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没有办法说我在一个酒局上跟一个人喝了一杯酒，我们聊了几句话，然后他跟我说来交个朋友，然后说好交个朋友，就是我会觉得他在讲客套话，
我觉得他在骗我。
可是我们不是客套话，下次如果有北方人在酒桌上跟你说，就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好吗，他应该是真的就是还蛮喜欢你的。
但其实据我观察，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就是经常出现在一些酒局上喜欢交个朋友的人呢，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啊，就是可能他在跟你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意图的，就是说我们交个朋友，然后你当即应下来说好好好大哥，或者是这个老弟咱们交个朋友是怎么样，然后这一顿酒喝完之后，其实后续对方也是要观察的，只不过他不会把
他也会有个考察期，
他也会有一个考察期，但他不会把这个考察期放在明面上，就不会说就是我心里面给你固定这是一个多久的考察期，两个人也是要继续就是在摸爬滚打一段时间，然后再来看要不要喝什么第二顿酒第三顿酒。
哦，我
懂了，跟我们差不多啊，
但是点不一样，我个人理解的不一样的点是，北方人可能在酒桌上面，一部分北方人哈，在酒桌上面说的这一句我们交个朋友，可能有蛮多真心在里面的，是真实的想要哎我们交朋友试试看这个意思。对，但是我们反正我个人理解上，我会以为他只是在说客套话，
你们更偏礼仪一点，有点在周全圆滑一点的感觉。
对
对，
我们会想说场面不要那么难看，
完了再说吧具体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可是这样讲起来我觉得好对不起北方的朋友哦。
不会啊，但是我说实话我偶尔会羡慕这种人，就是有时候想要拥有这样的技能，就是有时候北方人一部分啊，可能像我一样的北方人会觉得有时候自己太直了，有时候一些场合也是需要这种比较圆滑的一些处理方式，但是有些北方人就是做不到，他习惯了，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对，所以像是我前面说到那种面对南方的一些朋友和我不太一样的这种反应的时候，我只是因为他和我太不同了，和我从小那种环境我感受到的那种交往的感觉不同，所以才会有一种不适的感觉，并不是说我真的看不惯他，觉得你看不爽，倒也不是这个样子。
哎，不过说到这个点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哦，也是最近就是短视频领域上面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对比这样子，就是之前有那首歌嘛，台北下了雪你穿
大
衣了，对，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算是一个小团队吧，然后他们在挑战就是让女生用夹子音来唱这首歌，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呢就是略带一点台湾腔，然后就把它很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没有人觉得好笑，就是觉得是正常的完成了，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呢就是听她口音感觉应该是偏北方的，然后她就在那里抬了半天抬不出来这种感觉，
做不到。
对，然后就让我想到像之前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些女生里面，有很多是北方有很多是南方的，他们的性格会体现在撒娇这个层面上。
哦，
对，就比如说我认识的很多南方姑娘们，她们可能是四川的或者是浙江的，反正就偏南方的一些地区，他们就还蛮会撒娇，虽然不是所有人哈，但是整体上来说他们可能就会用一些你不能理解的语气助词，比如说什么娘
你滚
啊 no， 就只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听北方的同学们讲过这样的语气助词。
你们应该没有夹子文化。
怎么南方就有夹子文化吗？
这种人在北方会被杀死。
真的假
的？
开玩笑，但是确实不太会。我也不能说这是真的所有北方人都不会，但是我确实没见过。
我也没有。
这可能听起来就会有点像是把一个东北的女生和一个台北的女生放在一起，让他们俩去对话，你就会觉得很搞笑，是一样的原因。
是，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就包括刘总包括 Barbie， 就好像真的很少会出现嗯这样子的。
对，
奶奶奶，
我们上次一起吃饭还专门聊到就是 Barbie 的撒娇问题。Barbie 说我就是完全说不出来那种夹夹的话，
对，
然后说不出来那种语气助词，就娘那种语气助词，他说不出来。
就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是教他让他说一个“你弄痛我了啦”，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 Barbie 学了半天，他都学不出来。
是的，
你们是你弄痛我了，
弄痛我了，打死你！你们是很不能接受在一个句子的最后加上
了啦
这样的句式吗？
就是如果真的是朋友之间，我专门的，我为了搞笑或是干嘛、可以。但是如果真的让我融于生活，有点困难。
是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就是有点，
这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逻辑和语言
体系，就是、表演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哎、那你们就是，比方说北方的林怎么撒娇啊？
哥哥，
就你平常怎么撒娇的？如果你要撒娇的话，
你看这难道北方人了？北方人就不想撒娇， 你知道？
我在努力想，我有撒过娇吗？
你没有，
我都是威胁对方。
你如果不答应，我就把自己晒成橄榄皮。
哎，如果不行，我打死你。
啊，
这样的吗？
哦，对，我听过张老师撒娇，也不能说撒娇吧，就他有时候可能就表示说有点娇嗔语气。嗯，他真的用的句子都是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就是跟他做朋友，就是跟他开个玩笑啊，娇嗔的是打
死你哦。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
哎，对，我也是，我说杀人喽。是不是有没有？我是这样的，
对，
杀人啦！
就你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比方说你开了一个特别搞笑的玩笑，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去击败你了，
对，
就这个剧他应不了你了，
被激怒了，
对，啊，这种就会杀人喽，杀
死你！
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也很可爱呀、啊
哎。但如果是南方人被激怒了，你一般会说什么？
可恶！
救命！我就说。我会说你真的很讨厌、
欸，哎，对对
对,
对,
对，
或者我也会说你真的很烦呢、欸。
对啊，
就到最后都要用呢
什么
呢、这个、
啊，真的很讨厌呢、欸。
啊
，OK，
那我还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北方的朋友们可能要更有气势一点。
对，杀了你，杀了你，打死你。
但是他还是一个北方的灵哎，
北方就说杀人了。
就像他前面讲优势，确实是啊。其实 gay 圈的一就很喜欢这种的 ，gay 圈一不太喜欢那种像我们讲呢
娇滴滴的，
对，娇滴滴的灵。一般他们这种不太会撒娇的直男款，反而是最受
欢迎。所以你是说一都喜欢就是打死你这种类型的？
他们宁愿听这个，也不愿意听我讲呢这种话。
哎，所以南北的 gay 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好像
蛮大的吧？
对对对对，
北方一偏多，其实南方。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把南北地区的两个零摆在这里，然后把他们俩作为一个对比，
对，北零一个南零，
南零北调，北零南调，哎。我会觉得南方的零其实怎么说，就是他们会在生活不管是打扮上面还有其他方面都追求一种挺森系的感觉
啊啊，
就是在生活里想当一个优雅的公主这种感觉，倒不是说北方不想当优雅的公主，就大家志趣不同，北方那边感觉就是更多偏直男款，然后就是在男子汉气概上会更上一层，
他们想要当屠龙的公主，
对对，他们是这样理解的。
你们想要当被王子拯救的公主，
哎，对，我们想要被吻醒，他们想要被就是怎么醒我就不说了，
可以了可以了，这是心理神会，心理神会
OK 了 OK 了 OK 了。你自己总结一下你们北方的灵嘛，我都总结了。
北方灵其实
你刚刚就好南方哦，你自己总结
一下
吧。
对
对对，
我都总
结
了。
就我觉得其实跟南方灵很大的一个区别上，我觉得可能啊，可能是在体型上
啊，
对，就因为北方人本来就是比较大只，
哦，壮一点，
对，要壮一点。然后给我的一个感官的感受是，北方灵可能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个一，好像是个直男，但
太对了。
但当他可能一开口的时候，他也许会有一些满嘴撒娇的时刻，
对，
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姐妹啊。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反应过来了耶，就是我们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也认识很多 gay， 即便不是 gay 蜜我也知道他是 gay 的那种，哎，然后我这么一想，北方的那些 gay 我好像都不是第一瞬间就能判断出来的，
是，
但是南方的我第一眼就看出来母灵。
南方是产母灵啦，是这样。北方真的我觉得不太会有母灵的那种文化盛行。
哎呦，那
北方的熊文化其实是比较
就是我之前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浅浅透露过，我还挺喜欢东三省的东北。
嗯，透露过透露过，
啊，是因为就是
说你要去东三省然后找一个宾馆把自己关起来。
是了，就是因为 东北啊，然后就是那边好多人都喜熊。对、
啊、
对，
嗯，是，而且我还就上一次听人给我介绍说北京的那个特别出名的同志酒吧、
啊、
然后其实还有专门的熊的专区的、
啊、
就通过这个就可以看
出来。你是说画了一个那种就是
卡
座出来、
啊、那不至于、啊、说是这样，就是他们那个酒吧在每周五应该会有一个主题的 party， 就是所有的这个胖墩墩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就是叫猎熊日。
哦，
对，这是熊文化，
好酷。
对，
我感觉南方好像没有听说过这种。哎，
南方有猎灵日、猎母灵日、
猎母灵，
你们是猎一日吧？谁要猎灵啊？
猎一日哪有一样？南方没有，
没有才要猎啊！
但是我发现，就是可能最近这两年，在广州、在上海这两个城市，好像猎熊的文化要稍微的又
起来一点，
起来一点。
嗯，
对，因为好像有专门的熊吧给到他们这样。
还有熊吧，哇！
但是北，但是那个上海跟广州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代表啊，代表南方，因为外来人口其实蛮多的嘛。
哦、是，
就是南方，就南方的同性恋，尤其是南方的灵，他们立志成为一个名媛，你知道吗？
嗯、
当然我觉得说这个也有点绝对了，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一个名媛。
嗯，
只是说我在刚入 gay 圈
的时候，你就只是一个健康普通灵啊。
对，我看到刚入 gay 圈，我看到各个软件上面那种长得很帅的，然后生活里特别精致的，就感觉是会每天下午三四点在上海，然后找到一个咖啡厅，自己在那个里面工作的那种同性恋、
嗯、
你就会觉得说、哦、哇好羡慕哦，我也想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哦、
然后就一路想要把自己想往名媛的方向去培养去成长，
就会变成健康普通灵。
对，这是南方灵在刚入 gay 圈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北方灵应该会不太一样，
对，
你们好像不太受到那种名媛文化的，
我们好像看不太到
啊、
嗯，就是大家好像分享生活大多就是今天吃了个这个，明天吃了个那个，就是不会特别的把自己拍出来的记录生活的照片去经过一些什么修整啊、调颜色啊，然后发到社交媒体上去这样。
嗯，
很少。对，但是也不排除了，
哎，其实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对，
只不过是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是这个样
子、啊、整体来看。
对， 对，
我觉得其实聊南北差异它是没有办法说完全不往这个方向去聊的、
嗯、
因为你要聊南北差异它就是一个统称、
哎、
那每个地方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人，那肯定有东北的一些女孩子她们其实也很爱撒娇，是可以说娘这种词，
是是 是， 是
然后肯定也有很多南方的女孩她们是可以就是像北方女孩
杀人喽，
杀
人
喽，打死你对，我们不是说在这里以偏概全，只是去聊一个比较普遍一点的现象吧、
哎、
这么来讲、嗯、
就我觉得不管撒娇说娘还是说打死你都没什么问题，开心就好，我们只是在探讨这个文化的规律、嗯、
对对对，
了解一下不了解的领域啊。
嗯，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纸卡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Thank you，
谢谢金主爸爸、嗯、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了在628期间可以去到某宝搜索纸卡美旗舰店，植物的植，卡片的卡，美丽的美，搜索植卡美，找到他们的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凹凸
电波，
就可以领取到专属的优惠折扣了。具体的活动的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写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凹凸电波里面，在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内容了。
嗯，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祝大家这个儿童节快乐啊，端午节快乐，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期节目。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